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9月6号，公元2004年10月1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赴印度中部和欧洲展开访问，达仁萨拉举行布施法会，中国企图阻止在莫斯科举办的西藏文化展，美国电影节上将放映西藏电影，西藏信息网详细公布伊果洛僧人被枪杀过程。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洛桑丹增赴印度中部和欧洲展开访问，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不庆从今天到下月8号将前往印度首都和中部瓦伦纳西以及欧洲展开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不庆今天星期二从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在新德里访问期间将与有关人员举行会晤。按照行程安排，本月20号桑东仁不庆将前往印度中部瓦伦纳斯大学出席以西藏未来作为前进目标为主题的培训会开幕仪式，并将向瓦伦纳斯民众发表有关演讲。本月24号开始将展开欧洲三国之行，桑东仁不庆将在24号抵达访欧第一站德国，出席在德国弗兰克福治城举行的为期3天的会议，并将与当地官员举行会晤。本月27号将前往访欧第二站匈牙利，28号将以和平非暴力思想为主题向匈牙利民众发表演讲，31号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会晤政府官员和支持西藏组织成员，11月1号将前往访欧最后一站克罗西亚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访问期间将会晤克罗西亚政府官员，同时将会晤当地支持西藏组织成员和藏人，并向他们发表讲话。结束欧洲三国的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不庆将于11月7号经过德国返回到印度首都新德里，11月8号将返抵到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为了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永驻长寿，西藏问题尽快得到解决，西藏志愿军每年主持的冬季布施佛事活动于今天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大成亲院隆重举行。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发布的声明中指出，由西藏志愿军组织的布施法会于2004年10月19号到23号早上6点至12点，下午1点半至4点半定期举行，每天向信众提供早餐和午餐，并且向僧尼发放布施。据了解，朗杰斯新任主持索朗森哥为首的僧人和乃冲斯、嘎洞斯、哥德斯以及达仁萨拉各寺院的僧尼将参加为期5天的法会。西藏志愿军每年主持民众举行的冬季法会，主要原因是西藏国家一级降神师乃冲护法神曾经在降神时指示，如果每年能够为民众举行布施祈愿会，将有助于西藏未来前景的发展。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则希望这一胜任能有志愿军来进行，因此西藏志愿军每年冬季特别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举行布施祈愿法会，今年已经是第30次。据有关人员透露，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参加这次法会的闭幕式。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中国企图阻止在莫斯科举办的西藏文化展， 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企图组织于本月14号开始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佐罗伯茨尔泰里艺术展览馆中举办的西藏文化展。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莫斯科办事处代表扎西祥本台表示，该展览举办2天后，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通过俄罗斯外交部向佐罗伯茨尔泰里艺术展览馆有关人员进行施压，企图组织西藏文化展。因此西藏流亡政府驻莫斯科办事处和有关组织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并且向包括2名中国记者在内的各新闻媒体的50多名记者表明，这一展览不涉嫌任何政治问题。他还说，该展览举办至今已经受到了各界人士和学者、当地民众以及各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另外，佐罗伯茨尔泰里艺术展览馆负责人伊戈尔·扬奇格拉夫先生向《莫斯科时报》透露，举办这次西藏文化展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西藏传统的藏艺和歌舞以及塑造坛城等，向当地普通民众宣传西藏文体，从而提高对西藏的认识和了解。他还说，目前俄罗斯人民对西藏文化感到极大兴趣和重视，因此该展览馆计划将于2005年和2006年分别举办西藏音乐会和西藏电影节。据了解，正在莫斯科举办的西藏文化展是由近期成立的莫斯科西藏之家筹办的。西藏流亡政府驻莫斯科办事处和西藏下密院、西藏流亡政府藏艺学术院以及印度北部噶伦博西藏歌剧院等也参加了这次西藏文化展。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 PR Lipsha 消息，美国加州地区为了声援少数民族，将于本周3举办一场新世纪电影节，并且播放有关介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历史的真实纪录片。加州举办新世纪电影节的主要目的在于声援那些学习和吸收有关电影方面知识的少数民族。筹办这次电影节的组织于1992年正式成立，该组织长期以来向在大学中学习广播、电视、电影和媒体事务的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帮助。据了解，由约翰·哈彭导演制作的影片《避难》将在新世纪电影节开幕式上放映。这部电影被许多电影制作人评价为象征当今佛教真实意义的影片。这部影片反映出了1959年西藏沦陷后藏传佛教如何在西方国家受到影响和重视，西藏文化和佛教间的差异，佛教在西方民众间的吸引力度，如果西藏灭亡的话，佛教是否会继续存在等。这部影片是在印度、西藏、尼泊尔、美国等地区拍摄的。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信息网详细公布一果洛僧人被枪杀过程，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今天星期二上午在网上详细公布中国警察在西藏安都果洛开枪打死一名僧人的最新过程。根据西藏信息网引述从西藏可靠的消息来源报道说，西藏安都果洛的一名僧人因向警方讨要医疗费不幸被当地警察开枪打死的事件，首次被自由亚洲电台在今年10月1号报道以来，引起国际各界支持西藏团体的极大关注。消息进一步证实，在果洛地区当局与民众间的冲突不断加剧，警察使用暴力引起民众的极大反感，枪击事件的发生也使当地民众与当局之间的关系拉长了距离。在公布西藏僧人被警方枪杀的详细过程时，西藏信息网透露，位于西藏安都果洛地区玛钦县境内土敦寺是一座宁玛派寺院，共有200多名僧人，目前因从外地入寺僧人的增加，人数已达300。该寺是以最高法师土敦之名而被普遍称之为土敦寺。土敦法师过世后， 高僧屯住成为现任法师，也是住持，但他是一位结过婚的喇嘛，不住寺院，在附近建有私人住宅。被警察枪杀的僧人正是他的亲生儿子，叫慈仁白，很受当地民众的爱戴。今年当西藏每年的夏季林卡节到来时，土敦寺三名僧人，其中包括法师的儿子慈仁白，前往达日县赶事。当晚在达日县一家汉人开的旅馆里准备留宿时，这家旅馆业主拒绝开门，他们三人开始大叫，要求开门。业主马上报警，一批警察赶来，把他们三人带到警局，拘留了两天。在第一天的审讯期间，他们三人遭到警察的殴打，被严重打伤。获释后，三人前往诊所就医，所花费用向当地警察讨要时，警方拒绝支付医疗费。一名叫小富的警察向空中开枪进行恐吓，一位僧人将他持枪的手抓住，双方纠缠时击中慈仁白的眼睛，子弹穿过后脑，慈仁白当场死亡。警察不但没有住手，反而继续开枪，射中了一名中国劳动的腿部，一发子弹射中在场的堪布粗敦的老师的帽子，但他没有受伤。据报道，当时警察打伤了另外几位目击者。报道称，枪击事件发生后，被激怒的100到200多名民众，包括僧人在内，来到达日县向警察局和警车投石头进行抗议。有关人员前来劝阻，经过与警方的争执和妥协，警方终于答应向遇难者家属赔偿18万中国人民币。西藏信息网表示，在西藏各地区，特别是牧区，这样的藏汉冲突事件时常发生，但是问题得到解决却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西藏的旗里很多，有30多种雷星的旗，旗的雷形、名称、规则，各个地区也不尽相同，无法一一交代。先就流行于西藏康区南部一带的几种旗介绍如下：一、派旗，这藏语为折泽，旗盘为纵横16条线正方体，旗子分黑白两色，比赛时白旗先走，对局时一步走一个。将对方的旗子架在自己旗子的中间时，即被吃掉，吃掉多少，随即增补旗子，最后数旗子，以多为胜。这种旗与汉族的围棋有相似之处，但不完全相同。棋盘也有9条和8条纵横组成的棋，走法相同。二、流式各围棋，这里流式各围棋棋盘比较复杂，有纵横斜3条。走法近似汉族的围棋，比赛时首先在棋盘上轮着下子站位，主要以围堵架击为主。若棋子占据整个一条纵横线，可以吃掉对方在此纵横线上四方的格子，占据一条各的死角，就可以吃掉对方纵横线两头的棋子。最后数棋盘上的棋子，以多为胜。藏语称一公诸棋，一为流失鸽子棋。三、手鼓棋，手鼓棋很简单，棋子分官和兵或主和仆两种，一方用以鸽子作为主或棍，另一方为兵或仆，仆为把持，分别在鸽子的位置上，双方每步只能走一步，即一个主先走，主持仆必须挑持，即两头有空格，扑在中间时，猪跳过去将扑吃掉去除，猪吃掉扑3个以上，扑就无力喂住猪，则猪取胜。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